同时请接着看十藏第四啊，愧藏。惭愧通常是连在一起的啊，在佛门里面，近代我们净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师，我们在许许多多他老人家这个教诲里面呢，幕后的书名啊都是常惭愧僧、菩萨应是啊。他为什么不关其他的这个文字呢？一定要关上常惭愧僧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他老人家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而来的啊，这是等觉菩萨了，不是普通菩萨了。实际上呢，他是古佛在西方世界实现的，跟观世音菩萨一样谢助阿弥陀佛教化众菩萨了啊。那教化的时候，那这是无量无边的化身菩萨。由此可知，他的视线呢用常惭愧是提醒我们，我们时时刻刻要有惭愧心。前面讲了禅就是支持啊，是内在的良心在背啊。愧呢是舆论啊，别人的批评我们做错了事情，舆论批评的啊，那我们听到之后要改过啊。这个古德常常讲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。能在我面前说我过失的，这不是一般人啊，这是真正对我们爱护的人啊。从前李老师跟我们上课常常说啊，谁愿意指责你的过失啊，指责你的过失你也不接受，这就结了冤仇了啊。什么人敢干这种傻事啊，跟你结冤仇，没有必要嘛。你做错事情，你将来受苦报嘛，业因果报，丝毫不伤不爽啊，与我为什么相干呢？我为什么要说你呢？所以古时候啊，这个读书人不会说人过失，他晓得这个里头的厉害啊。什么人说你过失呢？三种人。第一个是你的父母，你的父母看到你有过失，当然要教训你啊，希望你在社会上成为一个行善之人呐、啊。那父母的期望啊，啊，所以父母会责备你啊。第二个呢，是你的老师，老师恩同父母啊，没有两样啊。老师希望学生在社会上有建树，能出人头地啊，所以看到学生不善的，老师有义务指责啊。 老师要不说你的话，那老师等于说把你舍弃掉了。啊，老师有义务。第三种呢，是你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啊，他有义务指责你。一般泛泛之交，决定不会说你过失。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呢，遇到你有过失的，那怎样用什么态度呢？莫宾啊，就是对你有恭敬，没有赞叹，也没有回报啊。这是佛教菩萨了，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，这是佛门教一般的菩萨啊。那么同学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有归故劝善的义务，但是有限制。可以一次、两次，不能有三次。啊，你劝导他两次他都不接受，决定不能有第三次。第三次的时候恼羞成怒了啊，你们的好朋友最后变成冤家了，那你就又错了啊。啊，这是讲我们对别人啊应当懂得的规矩。至于接受别人的劝告，那是要诚诚恳恳地接受，你才能得利益了。啊，最近这段时期，我写了几把扇子，啊，也写了不少句。富在知足，贵在知退，富在受尽。这最后一个，什么人是最有福报的人呢？能够接受别人，这个见呢，就是劝告，啊，就是批评，啊，能够接受啊别人的批评劝告。这个人有福报了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接受的时候要懂得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一定是诚诚恳恳感谢啊劝告我的人，感谢批评我的人。我才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呀！如果不听别人劝告，不接受别人批评，这个人无论做事出世间任何事业，他不会成就啊。纵然他有成功，那昙花一现，不能长久啊。这个古今中外，不但历史上有记载，你要是细心观察我们周边的这些朋友们啊，亲朋好友，你看他如果是不接受别人劝告的，你看他这个事业能成啊，能成多久啊？有时候他事业做得不错啊，但是三年五年倒闭了，关门了。你再仔细去观察什么原因，心量很小啊，不能接受人意见啊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的是 如果他是做这个领导地位的话，他用小人，他不用君子，他用奴才，他不用人才。为什么呢？君子人才会常常劝告他，会常常说他的毛病啊，他不爱听的。小人奴才的话啊，一天到晚巴结你，在你面前都说好话，都恭维你啊，就把你搞迷惑掉了啊。你将来失败了，他离开了，离开之后笑话你啊。所以有人问我这些事情啊，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人没有见到事实真相，产生许多误会，那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啊。那我们一般讲冤枉的啊，冤枉怎么样呢？冤枉也要欢喜接受，这个无则加勉嘛。啊，我从今之后决定不会犯这个过失。哎，有人提醒我啊，所以我常常引用唐太宗的例子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唐太宗是一个了不起的皇帝。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备受大家的赞叹啊，他是怎么成功的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听别人劝告啊。劝告当中当然有不免的是误会的，就是刚才讲的，我们一般不了解事实真相，错怪了皇帝啊，对他一番批评呢，但不是事实。唐太宗英明啊，他欢喜接受，绝对不处罚的啊。那么当批评的时候，他旁边有大臣啊，有宦官啊，在旁边听了不服啊啊，可是皇帝欢欢喜喜的，他走了。然后人问他，他说的完全是错误的呀。唐太宗告诉大家啊，我知道他说的是误会啊，是错误的，我要接受，我不能处分他，我要处分他了，以后还有什么人敢在我面前说真话？这个大家懂得了啊，所以什么人都敢在皇帝面前说话，说错了没关系啊，皇帝不会追究。他成为一代明君的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中国古人讲政通人和啊，天下大治啊啊，所以领导人要跟群众要能沟通啊，跟群众沟通，你底下这些文武百官个个都是兢兢业业，为国家为人民办好事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能够隐瞒皇帝啊，皇帝跟下面直接通的啊。啊，这个就叫是，这真正是开明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透明化了。啊，这个不是英明的帝王做不到。他不是喜欢听人家恭维说好话，他是听人家批评 改过自新，啊，没有这个过失，你来说我也接受，也欢喜你，啊，我们自己好好反省，以后不要犯这个过失。所以说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那么这个底下有一段解释的文字，为菩萨自愧往昔，及诸众生于无欲尽，具行我法。感苟慧深，我们先讲这个几句。这个自愧里面包括圣贤教诲啊，以往没有种善因的，不知道业因果报啊，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这样的年龄，非常可怜呐、我接受圣贤教诲时间不到一年呢，六七岁的时候，四叔啊念这一点东西啊，以后呢就改成学校了啊，这一改成学校啊，这个课程就没有了。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门功课叫修身。好像时间也很短，大概好像两年之后啊，这个修身又没有了，修身改成了功名啊。这是我念小学的时候啊，到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功名没有了，功名改成社会啊。这个课本不断在改啊，跟这个圣贤教诲的时候愈离愈远了，大概现在学校都没有了啊。所以伦理道德的边都沾不上啊，哪里懂得什么业因果报啊？这个事情麻烦了，业因果报是个事实啊，不是学说啊，不是说啊你懂就有，你不懂就没有啊，懂不懂通通都有啊，你通通都有都得受。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麻烦啊。所以小时候学了这一点呢，印象很深刻啊。那这是私塾老师教学认真啊，虽然时间不长，还不到一年，那个印象很深刻，确确实实影响你一辈子啊！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的时候啊，真的受到影响。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头，啊，我们生活环境，五欲六尘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了啊，我们还没有被诱惑，还能保持这点清白，这个要靠什么？小时候啊，这个私塾短时间的教育啊，以后呢，那这是这么多年来 接受佛法的教育啊，这才没有被染污啊，没有变坏呀。 如果要是遇不到佛法，我小时候那一点点的圣贤教诲呀，说老实话，敌不过今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，决定敌不过。啊，所以这真是三宝加持啊！啊，我在26岁遇到善知识。啊，从此之后一心一意学习圣贤教诲。啊，我也跟诸位说过，52个年头啊，锲而不舍，念兹在兹，才能把往昔那些恶的习气逐渐逐渐的淘汰掉了。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不是天天在干，难啊！啊，几个人能看破世界？啊，这个看破就是认识这个世间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什么是我们要努力去学习取得的，什么东西应该赶快放下的。啊，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这叫看破。啊，那么到今天可以说在我们学佛的人来讲，生死存亡危急的关头啊！啊，李老师往生前天的下午，啊，他是第二天早晨往生，啊，大概也就是10几个小时之前。告诉身边的同学，世界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下凡来都治不了，大家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一言。说了这个之后没再说话了。这是给我们的忠告啊，让我们要晓得这一生当中什么事情是最大的事情啊，不能再去搞别的了啊，再去分心了，一心一意专修净土，品位越高越好啊。所以要做什么？做我们真正带得去的啊，弘法利生，我刚才讲过，都是附带的，不是第一要紧的啊。这个东西是缘，有缘就做，没有缘可以不做啊。但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啊，不能不做的啊。道场 希望我们能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，决定不能违背啊！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道场规模要小啊，最好这个共修的不要超过20个人。那我们这个道场这3层啊，每一层都是一个念佛堂啊，可以容纳60个人的。道场是设方啊，绝对不是个人的啊，所以我们要找真正的志同道合求生净土的同学啊，就像东晋时代圆公大师在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啊，他们同参道友一共是123个人，个个成就啊！啊，这诸位都知道啊。东宁是以湖西为界，不下山的啊，不是这样，这个用功夫怎么能成就啊？真正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我们今天求生西方，亲近弥陀，是我们这一种无比的大事业。我们在这一生这一桩事情成就了，那你就一切都成就了；这一桩事情圆满了，你一切都圆满了。印祖师这个道场决定不化缘啊，决定不做会，就是不做法会，不做金忏佛事啊，每一天的功课就跟普通佛起一样，到这个地方来多念佛啊！如果将来这是3个念佛堂，每一个念佛堂都有一个堂主啊，在家出家都可以领导念佛了，真修啊，真干啊！做出一个修行的好榜样啊，爷爷像祖师大德那个样子办法报名参加啊，所以同参道友是固定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是都市，个人都有家啊，你不是24小时在这里共修啊，那像我们现在澳洲建的这个道场跟这个古晋我们建了一个念佛堂啊，那么这个道场是24小时念佛不中断啊，我们完全采取地贤老和尚的教诲啊，他叫锅炉匠的方法，念累了那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紧上念佛堂啊， 功夫不间断的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你真会有成就啊。啊，道场生活苦一点不要紧，啊，真能成就啊。佛在入半涅槃之前教导我们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啊，你这一点小的苦你都受不了，你还能有成就。啊，不怕吃苦，啊，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忍受得了，啊，我们才会有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个慧心所里面啊，这个菩萨啊，接收圣贤教诲，啊，这也反省，知道过去啊，与一切众生做错了很多事啊，所以感得先前种种不如意的果报啊，啊，身相不够圆满啊，相貌不好，身体多病啊，精神体力不好，生活环境许许多多苦难折磨，这个都是过去生中啊造作种种不善所感得的呀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开禧这本书里面写的很详细，很多啊，啊，所以我要托人把这个书买十本，啊，将来放在我们这个澳洲图书馆里面，让大家借阅。啊，必要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净宗学院里面呢，可以开一门这个课啊，让短期班的这些同学们呢来学习啊，来讲解啊，这有中文本有英文本啊，英文本讲解的时候同时可以学语文啊，在外国这个外国语文不能不学的啊，同时可以把它当作英语课本来读啊，时时刻刻提醒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。他这个里面有一条讲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相貌好，一双手有巧，所以许许多多这个大的广告公司啊都找了啊，请他来帮助做广告啊。这个凯西给他看的是吧啊，他这个国报从什么来的呢？两三世之前他是个修女啊，在修道院里面服务啊非常认真啊，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堂啊，那么他在教堂里面专门做的别人不愿意做的 洗厕所，做这个很粗的这些工作，他任劳任怨啊，欢欢喜喜认真负责的去做，这一生感得的光阴。这与前世有关系啊，那您能以好心啊为别人服务啊，这一生感得殊胜的果报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呢，我们这个身心没有那么庄严，没有那么美，我们过去生命中啊没有做这些好事啊。所以感得的时候都是不善的啊。现在听到佛的教诲啊，愧心生出来了啊，觉得什么呢？对不起众生，我做了很多错事啊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师长啊，这个心是愧疚心所。因此发露忏悔啊，认真努力修行，改过自新啊，为一切众生说真实法，为一切众生示现真实行啊，这是真正忏悔改过自新。忏悔改过自新不是空口说白话的，不是在佛菩萨面前磕头祈祷啊，那个没有用处啊。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啊，真正的忏悔不在那些形式，那些形式不重要，重要是什么？后不再造啊，就是儒家所讲的不二过啊，过失只有这一次，以后不会有同样的过失，这叫真正改过，真正忏悔啊，这是真实的功德了。所以为众生说真实话，说真实话啊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学为人师，言为实则，行为示范啊。你记住这三句，能够落实这三句，你的惭愧心知足了。时时刻刻有个念头，我这个想法看法做法能不能给现前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，如果不能这个事情不能想啊，这个事情不能说，这个事情不能做啊，如果确确实实能够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，那我们应当要想，应当要说，应当要做啊。总的来说就是一定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一切随顺经论教诲，这就对了啊。初学是比较困难，为什么呢？你要克服你的习气啊，你会感觉到一段痛苦，但是能够有个两三年啊，你真的把毛病习气扶住了，你就会得大安乐啊，你会很欢喜啊，这真的长生欢喜心啊 我们人的这个心理真正的是大幅度的做了一个转变，心转变了之后呢，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。为什么？你相貌变了，你体质变了啊，这个就是你修学真的有成绩表现了。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，你看一般看相算命的都常常讲啊，相随心转，境随心转，命随心转，你只要心转过来了，你什么都转过来了啊。那么再跟你说，这是从前张家大师教导我的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你要向内心去求啊，做心地功夫啊，这样自然就感得佛力加持啊，佛菩萨加持。十章第三条，稳藏。为菩萨稳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，故语诸佛菩萨圆觉声闻处心入灭，皆悉能知。我们先说这一段，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习啊。学习为什么用文字做代表呢？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为一切大众拣选圆通，他选的是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。为什么选这个法门呢？他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也就是说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耳根之力看呢，你未必能看懂；但是听呢，你会听懂。啊，六根是耳根最聪明啊，因此，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就以音声为教体啊，也就是说。这个教学主要的方式是以言说啊，让学生们多听，而且呢要重复的听在中国古时候教学，实在讲受佛法的影响很大了。佛法重视重复啊，儒家教学也重视，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这就是着重重复啊。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道理啊，那就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 就是在重复读诵这里头一次完成。啊，那么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不知道这个方法，所以得不到啊这样殊胜的利益，很可惜。尤其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，学习应当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要修到什么时候才算成就呢？一定要修到开悟，没有开悟啊，不算成就，不算成就啊！啊，这个开悟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以这个为标准，没有到大彻大悟啊，我这一个功课。不能改变，不能舍弃啊！天天念啊，依照规矩去念，那就是持戒啊。什么规矩呢？心沉静，这是规矩。至诚恭敬，感慨经卷，如对佛前，就好像佛在我面前，我规规矩矩接受佛的教诲，这个属于持戒啊。念的时候专心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啊，就是没有一个妄念，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恭恭敬敬念这一遍，这是修定，因为你心里头一个妄念都不生，修定啊。这一部经呢，每一个字念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颠倒。那叫修慧啊，这个慧是根本智啊。所以会念经的人呢，他念这一遍呢，是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，这是功德啊。不会念的呢，把它当作世间书本来看，一面念一面打妄想，哎呀，这一句什么意思？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把你戒定慧三学全部都破坏了。这样啊，读诵啊，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了。啊，不知道平常读诵，最普遍的是我们的早晚课，啊，都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自己一个人做如是，大众在一起做也如是啊，功德不可思议啊。这里说的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可以啊，都能开悟啊。世间教学也着重在悟性啊，悟入境界之后，那你就知道这悟入说，悟入就是得三昧啊。你像我们读华严经，你就得华严三昧；我们读无量寿经， 就入无量寿三昧呀、啊，啊，或者我们笼统说叫入念佛三昧呀、啊，啊，三昧是禅定，定能开慧，慧也开了之后，那就像《般若心经》上讲的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能照见诸佛菩萨、圆觉声闻，这是十法界四圣法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在定中就突破了许多不同空间维次。啊，你能够跟高维次的佛菩萨跟他们往来了，这些菩萨他们日常的活动啊，在十方世界应化现身说法啊，入般涅槃，你通通都清楚，通通都明了啊。这个是你真正向佛菩萨学习了，那个学习不限于经本了，你修学的范围扩大了。这个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。入这个境界难得呢，你自己至少是圆教初住菩萨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已经是化身菩萨了。你再回过头来看看九法界里面芸芸众生啊，他们没有多闻，他们对一切法的真相也无所知啊，《般若经》上常讲诸法实相，他们不知道啊。那么哪个地方与你有缘，你跟其他的法身菩萨一样，自自然然跟十方世界有缘众生呢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，众生有感你就有应了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你就现什么身了啊，你现身身教，你说法言教啊，念念不舍众生意教，身与意三轮教诲呀、啊！啊，这是菩萨事业。菩萨事业跟我们凡夫最大不同的地方，凡夫有作有为。菩萨呢，坐而无坐，无为而为，这个不一样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凡夫所有一切作为，诸相啊，那些再来人应化在世间，他不诸相。不着相他不造业，着相就造业，业有善业有恶业啊，造善业诸位晓得六道里面三善道受三，造恶业呢六道里面三恶道受三，所以 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叫他做净业啊，这是不得已用的这么一个名词，叫净业。净业六道里头没有，所以他的果报不在六道。纯净之业四圣法界里头也没有，所以他的果报是一真法界，不在十法界。那么这样的现身受法就叫做尘缘再来啊，因为你在因地上你曾经发过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现在你自己道业成就了啊，你已经证得菩提呀，你有能力随类化身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二位说法。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佛身，那是应身。啊，什么人能现这个身呢？原教初住菩萨就能现这个身。广度有情啊，文持法藏啊，教学有善巧方便，有次第啊，但是这些呢总在于缘啊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菩萨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，它不是定法啊，它是个不定法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。现在时间到了。